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说，明州枪杀议员的这个嫌犯曾经到访其他议员家中。美国联邦6月16号表示，被控杀害一名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并且枪毙另外一名参议员的这个嫌疑人，他在行凶期间还曾经到过其他议员的住所，所以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袭击。嫌疑人是57岁的万斯·博尔特，警方经过了2天的大规模的搜捕，在15号，也就是昨天被捕，面临着州和联邦的谋杀指控。他在上个周六，也就是6月14号，杀害了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民主党领袖梅丽莎·霍特曼，还有她的丈夫马克。此外呢，博尔特还被指控枪击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以及他的妻子伊维特，导致两个人都是身中多枪。所幸并没有遇难。检察官说，博尔特在周六假扮成警察前往另外2名议员的住所，显然想要针对更多受害者。因为调查人员呢，在他的车里发现了一份名单，上面列了几十名议员的名字，大部分都是民主党人。这起震惊全美的恶性袭击事件发生在周六凌晨2点左右。博尔特穿着警用的战术背心，戴着超逼真硅胶面具，敲开了参议员霍夫曼夫妇在钱普林的家门。博尔特反复敲门，说自己是警察。然后等到霍夫曼夫妇开门后不久呢，就惊恐地发现这博尔特居然是戴着面具。于是呢，霍夫曼夫妇就想关上门，结果博尔特就多次向他们开枪。消息说，霍夫曼中了9枪，他的妻子伊维特身中8枪。同时，博尔特还驾驶一辆黑色的福特探险者 SUV， 并且配置警用的警灯和贴着警察字样的假车牌。博尔特随后呢，又开车到枫树林另外一位州议员的家，凌晨2点24分按响了门铃。检察官并没有透露这位官员的姓名，所幸这位官员并不在家。那么检察官还说啊，博尔特呢还去了位于纽霍普的一位州参议员家中。当时一位纽霍普警官在得知霍夫曼枪击后，被送往这个住宅进行安全检查。他还以为停在外面的博尔特是另外一位同僚，于是呢就把车停在他的旁边。这位警察说，当时呢他就坐在车里直视前方。然后出警的警员呢走到门口就等待更多的警员到达，等到其他警员到达的时候呢，博尔特已经是离开了。那么根据起诉书是这么写的，在凌晨3点35分警察到达的时候，发现嫌犯的车上装有警灯并且一直亮着。警察看到博尔特站在距离霍特曼家几英尺的地方，面朝前门。片刻之后呢，博尔特就向霍特曼家开了几枪，多次击中了他的先生。博尔特是一边开枪一边冲向屋内，又开了几枪，多次击中了霍特曼女议员。霍特曼夫妇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枪击案发生之后呢，警方搜查了博尔特的 SUV， 发现了3支 AK-47 突击步枪、1把9毫米手枪，还有一个金色的警徽以及目标名单。对于这起案件呢，联邦调查局明尼阿波利斯外地办事处特工温斯特他说，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有针对性的暴力行为，不仅不能接受，更是对这个国家的民主价值观的攻击。明州代理联邦检察官汤普森也说，他说政治暗杀通常很少见，因为他们直击我们民主的核心。明州州长沃尔兹在博尔特被捕后说呢，这不能成为常态，不能成为我们处理政治分歧的一个方式。我们再来关注关于印度航空171号航班坠机事件的后续，说是飞行员最后发出了一个求救的信息曝光。印度航空当局确认说，印度航空171号航班在撞上机场附近的建筑物之前，飞行员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那么这场在2025年6月12号发生的灾难性的事故造成至少270人罹难，成为10年来全球最严重的航空事故之一。飞行员在事故发生前的最后的通话中喊道，推力不足，正在下降，求救求救求救。 这架波音7878梦幻客机呢，有24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原来是定往飞往英国的盖特威克机场，但是起飞后短短几秒钟就迅速的失速下降，最终撞上了一个建筑物，引发巨大火球。印度政府已经下令对国内航空公司所营运的所有的波音787飞机进行安全检查。塔塔集团，也就是印度航空的母公司，宣布向每位罹难者家属提供1000万卢布，也就是大约12万美元的赔偿，而且也提供额外2.1万美元的临时补助，来帮助罹难者家属，还有唯一的一个幸存者应对紧急财务需求。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之前呢有为大家报道过，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个公告，禁止来自12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那么最近呢，美国国务院考虑再把36个国家纳入旅行禁令。这是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机密备忘录，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扩大旅行限制规模，可能就会把另外36个国家的公民纳入旅行禁令。也就是说，这些公民呢就不能入境美国，当然也有可能是暂时的。这份备忘录呢是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署，签署日期呢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他就规定说，目标国家必须在60天内要达到美国的一系列标准，否则这些国家的公民可能就会面临全部或者部分暂停入境资格。这份名单包括25个非洲国家，其中就有埃及、伊索比亚还有吉布地这样的美国的重要的合作伙伴，还有中亚、加勒比海地区、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而且还包括叙利亚、柬埔寨。那么根据备忘录啊，被考虑列入禁令的国家，他们是因为没有办法提供可靠的身份证件，或者呢就是在民事记录中存在着大量的欺诈行为，或者呢就是签证逾期拘留的人数，这些国家的人太多了。其他理由还包括在美国存在反犹太和反美活动的指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今年2025年 G7 峰会聚焦的议题会是什么呢？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在2025年的6月15号到17号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卡纳纳斯基斯举行，为期3天。这个比往年峰会的时间都要长一点。那么本次峰会的主要的议题会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中东局势，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升级， G7 领袖呢就会讨论怎么样避免冲突进一步恶化。那么有消息透露，美国总统川普近期也是否决了以色列刺杀伊朗头领哈梅内伊的计划。其次呢就是全球贸易和关税争议，川普上任后对包括 G7 成员国在内的很多全球多国实施了广泛关税。这些领袖呢就会想要试图和川普协商，想要减免或者是暂缓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尤其希望和川普能够达成美加贸易协议。那么其他的国家领袖啊，比方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日本首相石破茂，也会寻找一个双边贸易谈判，以避免七月初关税重启。关键的供应链也是议题之一，这期呢也会讨论怎么样强化关键矿物和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来应对地缘政治风险，还有中共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影响力。加拿大特别强调能源安全，还有数字转型，计划和盟友合作确保供应链稳定，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呢促进经济增长。除此之外，俄乌战争也仍然是峰会的焦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受邀参会，并且会和川普会面。这些领袖呢就会讨论啊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援，包括军事援助，还有呢就是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去重建乌克兰。最近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泽连斯基通话，推动为期30天的停火协议，但是俄方并没有明确的回应。这期可能会探讨对俄罗斯的新一轮的制裁，比方说降低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但是川普会有什么样的决定，我们也会为大家详细的跟踪报道。这次这期会议呢，成员国除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还有欧盟之外，加拿大总理卡尼还邀请了印度、乌克兰、巴西、南非、韩国、澳洲、墨西哥还有阿联酋的国家领袖去参加。那么川普的关税政策呢，还有对俄乌战争的立场，让川普也成为峰会的焦点。这些国家领导人也很可能会利用这次机会和川普会谈，但是川普更加偏好一对一的会谈，而并不是多边协商。这次这期呢，卡尼决定并不发表传统的联合公报，而由加拿大作为主席国发布一个简短的行动导向声明，聚焦具体合作的领域，想要淡化分歧。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